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三晚上的6: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公立学校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哈，家长们的忧心以及解决的一些办法的讨论啊。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劳工节的周末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借这个机会啊，全家出游或者放松一下，开个 party。但是呢，在我们身边有一群忧心忡忡的家长啊，因为看到现在孩子在公立学校所接受的这些资讯哈，让他们担忧不已啊。那聚集在一起呢，共同寻找解决的答案。那么这一次活动当中呢，是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牧师来分享他这么多年哈在教育方面的一些见解啊，以及他从信仰角度出发所考虑的一些方法。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主持人记者子涵呢是有特别参加，然后也进行了现场的一些采访和报道。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子涵，请子涵来跟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辛苦了子涵啊，劳工节也没有休息啊，去为我们到前线进行采访了。那你参加的这个活动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主题是什么呢？
那我去的这个活动呢，是周一晚上哈，劳工节的晚上，是在我们 Fremont 的一个教会，牧主先锋教会的一个演讲会，然后之后有大家的 Q&A 的一个讨论。那这个主讲人呢，就是郑立新牧师，他是从纽约过来的哈，他演讲的主题是叫抢救下一代。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郑牧师，他呢是来自台湾，在美国呢之前是拿到电脑硕士，后来是在金融界干了很多年，然后呢是在北美的华人教堂的英文堂做牧师将近20年。那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呢，就是叫吹号者事工，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是这个吹号者事工组织的创办人和总干事。那他自己还有四个女儿，都是在家教育 homeschool， 被他和妈妈一起带大的。那这个吹号者事工，我要不要现在介绍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好啊，它是做什么的？主要的这个服务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呢？
那这个吹号者事工它的宗旨呢，也可以说哈，就是当晚活动的一个主题，就是帮助华人父母来了解现在影响下一代的议题是什么，然后呢帮助装备父母来建立一个很巩固的家庭，使得呢信仰还有这些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能够培养和承传下去。那他这个名字哈，吹号者呢，他就是想吹号来警戒大家危险，然后呢呼吁集结行动一起征战。那当晚演讲和讨论的主题呢，大家就是去看这个危险在哪里，我们怎么样一起行动一起征战呢。那如果现在就是我先把结论亮出来的话，可以说简单说是8个字哈，就是复兴家庭，夺回教育，可以说是当晚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是，我想听子涵这么介绍哈，懂或者是说已经了解了相关问题的家长呢，会马上就切入要点了哈，尤其这8个字。但是或许也有一些家长朋友，不是非常的清楚，或者对相关的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哈。那我们请子涵再详细介绍一下，尤其是在当天的这个活动当中，为什么说要拯救我们的下一代哈？到底我们的下一代在教育方面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和难题？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还是先听第一段录音吧。我是请这个郑牧师总结了一下当活动他想传递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来听一下。
我想就是要知道现在整个环境，特别是公立教育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而且这些我相信不单只是对基督徒，对我们具有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华人都是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们真的要起来来面对这样的挑战，而不能只在让我们的孩子在那种环境里面真的是受到洗脑受到改变。我们家长要起来行动，要找另外的不同的方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好让他们的生活真的是能够享受原来神创造的美好。
再给我们家长再鼓励他们两句，怎么样开始，怎么样走出来，行动起来？
我想第一个，你要先去了解，你要先去了解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在学校他们学了什么东西，然后 你去受到，当然我今天讲我有很多这些装备的课程来帮助父母。所以第一个你要去 take action， 你要去行动，你要去关心，你不能只是说再丢给学校你都不管，那你就是孩子就被这个学校世界给夺去了。所以第一个先有行动，关心了解，那你才知道当如何行。
那如果家长就是比较就是负担太重了，就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事工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来帮助父母们能够有一条路，而且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而是大家一起走。今天大家一起走，路就轻省，就能够走得远。那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一个社群，能够看到同样的理念的，大家一起来这个走的时候，我相信这条路会很不一样的。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大家一起走是刚刚开始，是不是？就是鼓励更多人知道他家。
对的，对，因为你看很少人在谈，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慢慢有更多人才发现这些问题嘛。所以其实这才刚刚开始。那如果更多的家长起来，从各个层面呢，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行动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孩子，我相信也能够帮助到更多这个时代的孩子。
那这个是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啊，我对这个郑立新牧师做的一个采访，那大家就是有了一个概貌了。那再回过头来哈，回答丁月刚才的问题，那到底这个公立教育系统它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个郑牧师也是说，我们先要看到问题，发现问题哈。那我们来听一下第二段录音。
有一条路，最终成为死亡之路，就是公立学校。我们要去看到今天很多的问题的来源是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个 source 给断掉的时候，那我们真的就是还没有醒过来。我真是看到太多从小在教会唱的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哦，多可爱，对不对？父亲节母亲节都会上来唱歌表演的，圣诞节演小绵羊的，多可爱啊。可是以后呢，当他们去了学校，各种这些思想观念每天充斥他们，还要写报告。是的，他们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精英了，可是呢，就远离神了。
那往下我来帮助总结一下哈，郑牧师就讲到刚才提到的是远离神，失去了信仰，那这个呢是问题的根源。再往上延伸的话呢，总结一下还有几层问题，比如说多元性问题、乱性、堕胎的问题，还有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阶级斗争，这些呢极左的意识形态啊，现在都渗入到了公立教育系统当中。比如说在现场的周牧师就问大家，就是今天的这个按照马克思阶级斗争啊，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是谁呢？那我们知道过去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现在呢，台下的有很多父母哈，差不多五十多个人在台下，他们就说现在的被压迫者可以说是黑人，是妇女，是 LGBTQ 团体，那压迫者呢可能是白人，是男性，是正常的异性恋的人，甚至可能是父母。因为如果现在父母不认同小孩要变性的话，那你就被视为是虐待孩子的人。
嗯，哎，在这里我打断一下，就是子涵您描述的这个，就是说在公立学校里所宣扬的一种概念，是不是就设立了什么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甚至把父母和孩子对立起来，是这样吗？
嗯，对，这也是我想很多人也听说过这个 CRT 啊，就是种族批判理论，也是把大家分成不同的阶层，然后让各个阶层就是互相的对立啊斗争。那郑牧师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妈妈哈，跟他分享是说他自己的儿子呢是一个社会学博士，但是母子俩呢每次见面就吵，这个儿子就跟妈妈说，我很挣扎，因为你是属于我仇恨的那群人。那妈妈听了就非常伤心哈，因为做父母的辛勤的工作就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社会精英，那他成了这个社会学博士哈，其实不光是这个社会学博士，那他长大以后呢，他的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啊，传统的这个价值观是越走越远。所以呢，往下郑牧师也讲到说怎么办呢？那如果简单说哈，就是 以前像这个基督徒只有周日去教会去谈论信仰去谈论神，但是周一到周六呢都是在学校里在社会上，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教育方法呢，就是在家教育，这样一周七天哈，你每一天都是和父母在一起哈，都是远离这些极左意识形态的渗透。那现在的像很多学科，像历史啊、科学、艺术、生物，其实都有这些变异的观念在里面。那很多的领域哈，包括像是家庭呀、媒体呀、艺术啊、娱乐，很多领域也是被一些意识形态给占领。那如果就说你是在家教育是一种家庭的复兴，让家庭作为主导，就是把父母啊、祖父母啊装备起来，使他们能够给孩子传授知识和好的价值观。另外呢，要他们的身教多于言教，他们自己首先也要做好。那詹姆士也讲到说，神的话也说，先管理好自己的家，你才能够去外面管其他的事情。所以他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他讲到这个夺回教育哈，他说是一个16000小时的战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 K 到12年级，小孩子在美国教室里哈，就是要经历16000个小时。那他也讲到，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战场呢，不是大学，反而是幼儿园。他就举到一个例子，他问过一个5岁的小孩，很可爱，教会里的一个小女孩，说：“你看到国旗想到什么呢？”那小女孩想了想说，种族歧视。那她后来对，
哇，怎么会这样？
5岁的小女孩。那后来詹姆士举了很多例子，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他讲到说，几十年前啊，其实左派就着手培养了很多老师。那现在这个老师呢，在不同的教育系统当中啊，已经是系统的进行渗透了。那他也列举了加州的一些教材、一些读物，还有几个所谓的教育先驱他们的主张。那他讲的就是这些意识形态啊，错误的思想观念已经是把孩子毒害了。所以他说，基督徒也讲为神教育孩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业。那他也总结说，在家教育的核心呢，其实是道德的复兴，是教会孩子思考和生活。因为他的思考和生活哈，都和这个在家教育结合在一起了。那他也
在这里呢，我可能要先打断子涵一下哈。其实谈到这个在家教育，包括就是恢复信仰、恢复传统啊，我想这一点不光是这一次啊这个活动的主讲人，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嘛哈，我想不限于这个一个信仰。那我们都知道大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信仰，但是这个核心就是回归信仰、复兴传统，是每一个家长啊或者感觉到这个对孩子教育的迫切性。可是这一位牧师谈到的说，我们在家教育这个的操作性可行性又有多大哈，我想对于可能父母都上班的人来说会感觉有一点难度哈。那么关于这方面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得稍微先休息一下了，等会儿回来再继续请子涵跟我们介绍。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带您关注的呢，是很多家长啊，可能也包括你我在内，关注到目前加州哈，其实也不光是加州，全美很多公立学校系统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哈。那么不光是说偏离信仰偏离传统，甚至哈有很多非常极左的一些思潮，从幼儿园开始就在不断的给我们的孩子灌输，导致他们出现了各种极端的，甚至很像阶级斗争类的这样偏差性的价值观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刚刚过去的周末呢，一位牧师啊，他是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演讲会哈，从他的信仰和角度上呢带给了大家他的一些分析体验和建议。那不光是说基督信仰，很多其他不同信仰的人，很多 可以说是珍视传统理念的家长呢，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焦虑和忧虑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子涵到现场采访之后呢，给我们分享啊他们在现场的一些讨论，相信也能会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哈。那下面请子涵继续跟我们介绍哈，您刚刚谈到的这位郑牧师哈，他讲到了说回归信仰和传统，包括他谈到了在家教育哈。可是这个在家教育在美国就是 homeschool 嘛，那不少人都觉得说听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实际操作上可能会有难度哈，因为家长需要上班，然后另外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性又该怎么克服呢？
那关于这个在家教育呢，郑立新牧师啊，他首先给出了一组数据。那最重要的数据呢，就是讲到说美国现在所有 K-12年级的学生当中呢，有500万人，占比呢是11.1%哈，他们已经是接受在家教育了。那他也给了细分啊，各个不同的族群他们在家教育的比例大概有多少。那现场呢这个 Q&A 啊，答疑环节啊，台下的很多家长他们也是提出了很实际的在家教育的一些操作上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家长就问，那在家教育呢，我面对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怎么办呢？那郑牧师啊，他首先说，你如果真的不行，你来找我，我会来帮你找钱。但是他说前提哈，是你真的是看见问题了，那你愿意选择走上一条不同的路。首先你要去看见，要关注这些问题。他说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呢，在家教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挑战。那他拿自己做例子，那他以前就是全职做金融业的嘛，也是赚很多钱。那后来从2007年开始，他开始全职做牧师，然后做这个教自己的小孩，但是他说也还好啊，现在也是活到现在没有问题。那他也提到说，首先你得愿意改变，就是包括说家长呢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否则呢在家教育也是不可能的。他举例子说，比如说之前我们都是选学区房啊，哪里的这个公校好我们就搬到哪呀，但是现在你就要改变你一套生活方式哈，不再是选学区房然后把孩子扔给这个旁边的学校。那他也举例说，有不少妈妈以前都是职场的女强人啊，就开始觉得自己不可能说做一个在家教育的妈妈，但是当她真的去做的时候，她发现不是问题。所以她就是在现场鼓励大家哈。那还有家长提到说，那如果小孩在家教育，那但是他们长大以后没有办法融入世界怎么办？那郑牧师回答的也是非常直接，他说最好希望他们不要融入这个世界。
为什么？
他说因为在家教育我们就是想改变孩子嘛，那这个世界很多方面已经是变得很坏了，干嘛还要融入。他说比如说有的孩子上大学以后就跟妈妈说，妈妈我待不下去了，每个人都吸毒，那你要让孩子去融入也去吸毒吗？他说为什么想融入，就是这个世界很多方面已经是罪恶了，但是我们是选择了妥协。那他现在做这个叫吹号者事工哈，他就是一个吹号者，站出来告诉大家不妥协。但同时他也提醒大家跟着他呢也是要小心啊，可能会面临被迫害，因为他也是这个现在少数站出来这么大讲话的人。那他还讲到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妈妈分享说，他的儿子呢就是在家教育培养出来的，后来是做了医生。那他所在的医院呢是要为一个17岁的少年做变性手术，他呢是要去做麻醉，但是他当时就选择不做，我不做这个。后来他自己是换了医院。那郑牧师说，就是在家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是希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融入这个世界。他说我们为什么甘愿让自己的孩子洗脑，我们不去洗别人的脑呢？为什么我们的自信那么小？那他进一步也谈到未来可能会建立自己的大学，像是基督教的大学或是其他的一些，我们也听说过飞天大学哈，这样都是民间自己建立的传统价值的学校。那他就是也讲到这个可能性哈。
是，所以就是说，在家教育哈，远离这个被污染的这个系统，包括刚才您讲，这位政务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融入这个社会哈，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这个纷乱反这个比越来越坏的这种叫
反
做
传统。
哎对反传统的东西。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可能让我们的孩子不要随波逐流哈，不是说我们就特立独行啊，就是另搞一套，而是说我们不随波逐流。而我们是做这个乱世里的那个清流的感觉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除了 homeschool 之外，还有哪一些就是作为家长我们可以做的呢？
你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好
对，
像现
对，因
场
为，
好像大家还没有问到这么深哈，因为问题主要是围绕着这个 homeschool 怎么样展开，因为确实家长也在动心，那可能面临很多实际问题。那你如果说 homeschool 之外，那可能就是说。他也讲到了，就是大家集结起来成立一个社群，那不光是说我做 homeschool 了，我就没有办法去上班了。其实可以很多人他们结合起来，凑起来有一个自己的群组，然后这个比如说他以他的这个基督教会为例，他说很多成员呢，他们可能就是 PhD 啊，是 Berkeley 毕业的，就是很好的素质很高的人，他们就可以站出来教更多的孩子。那这些孩子们在这样一个就是说相对干净的族群里吧，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们都不是说一定要打电脑游戏。那有新的孩子走进来，他一看，哎，这些孩子都不打游戏，那我也可以不打。就说大家成立了一个社群在一起，然后共享一些资源，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是他也站出来喊号哈，就是吹号的一个目的。
就大家共同努力哈，互相 share 资源。那另外，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华人家长也讨论说什么竞选学区委员之类的哈，就是让我们起码比较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有这些传统理念的人能够在学区里面有声音。那这是不
哎，
是也是一
对，
种方式呢？
是你这个很好的提醒啊，因为现场就有家长站出来说，那除了教育本身这个山头，还有一个重要的山头就是学区委员，他是希望有更多啊持传统理念的人要站出来去竞选。他说，只要你愿意出来选，我们就会有人来帮你发单张啊、挂门把呀、打电话呀、写信呀。那另外呢，还有下面的华人家长哈，有一位叫 Min 的女士，她也是现场提醒大家，家长要去关注现在加州正在往前推进的一些法案。她就
是，
讲，
对，这个
讲
法
到了
案，
两。
之前那个子涵有跟我们介绍一下了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稍微就是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其实就是要带大家去详细关注哈。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似乎华人家长感受到或者站出来的并不多哈。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请子涵继续跟我们介绍啊，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我们看到一些家长担忧孩子在公立学校的问题的这些活动当中，华人的身影并不多啊？那是大家不知道呢，还是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原因呢？
那现场我也和华人父母有讨论哈，总结起来大概4点原因，一个是呢父母太忙没空管这些事儿，那第二点呢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是不太想去面对，反正主流媒体也并没有怎么报道。那第三点呢就觉得说不可能发生在我孩子身上，这个新闻说的是不是太夸张了，不可信。那第四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的孩子是去私校的，是去教会学校的，没事儿。但是呢其实现在这个私校和教会学校呢也是被渗透，也沦陷了。
那怎么办呢？尤其你刚刚提到，现在加州的这个议会当中哈，又在推进很多就是极端观念的一些法案，甚至剥夺父母权利的法案啊，又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家长呢要去关注哈，现在加州政府在做什么。比如说，现场一个华人妈妈 Min 呢就提醒我们要关注2个法案，一个叫 AB5，这个 AB5呢就是教老师怎么样识别出学生当中有想去做 LGBTQ 的，怎么样识别出不认同他们的父母的。然后呢，如果学生在学校要改名改这个代词，老师呢有义务对父母撒谎。 那另外一个呢 ，SB 596法案，他就提醒这个法案是说，如果父母让校董会的成员感到严重惊慌和严重情绪困扰，那你是犯罪行为，可能会被判一年监禁和罚款$1,000。那最后是还有没有时间，我再总结一句。
嗯哼，请说。
好，那周牧师这场活动呢，它的主题呢就是号召大家现在是要行动起来，把大家都动员起来。他说 Let's fight， 因为神呢在等我们出手。他举了这个愚公移山的例子哈，就教育这个大山大家都想绕过去，但是你为什么不敢，就没有那个胆量去做这个把山移走的人呢？他说最后是谁移走的，其实还是神移走的。但是首先我们自己要出手，我们呢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征战，复兴家庭，夺回教育，好吧，
这就又回到一开始子涵所说的那个你总结的八个字上面了哈。对，确实这个这样的一个议题，我想值得每一个家长关心。今天是由于这位主讲人他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哈，所以他是从他的信仰的角度去解读和建议的。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信仰，让孩子回归正途，回归传统，有好的价值观的教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和去做的哈。第一，刚才子涵谈到的那两个法案，虽然就是说它是有关说是 LGBTQ 的识别，或者是如果父母反对，父母的权利会被剥夺哈，我们也是澄清一下，我们尊重每一个不同的性取向这样的选择哈。之所以让很多家长忧心的不是这个性取向本身，而是父母的权利被剥夺的部分啊。所以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忧虑的话，这个法案要继续关注，而且发出您的声音。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其实也为了教育引导好我们的下一代啊，回归传统，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包括我们有儿童故事团队啊，专门制作了非常精良的传递传统理念的一系列的故事，叫做听故事的天使啊。非常干净经典传统温暖，就是我们这所有的这些讲故事的义工们他们所做到的和所希望传递给大家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留言，然后所要收听故事的一些方式啊，888-275-1628。好，感谢子涵，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明晚再见。